啊，事业青年啊，真是非常的荣幸。愿神呢，在2023年啊，赐下更多的平安喜乐啊，使我们能够扎根真理，活出见证。那么，除了我们这个新年，我相信大家也刚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节，是不是？啊，在美国，圣诞节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有礼物，有孩子们的糖果，还有圣诞树，普天同庆神的儿子耶稣的诞生。虽然这一天不一定是神不是神儿子真正的生日，但是当普天众圣徒一起来庆祝的时候，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好的，是不是？那么正好呢，sorry。此次圣诞节呢，正好也是在主日，相信有不少教会呢都引用了以赛亚书，因为这个以赛亚书呢，它是旧约里面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工作，他的受死代赎这一系列的预言是最丰富的，是最多的，而且以赛亚书呢，它整个的行文非常的优美就像我们说一个人他写字写得非常好叫力透纸背整个以赛亚书。它是大部分都是用诗歌来写成的。当翻译过来的时候，也感谢这些翻译的，这些圣徒，整个的行文非常的有力量，让我们读起来感觉朗朗上口，就好像让我们能感受到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一样，是不是？比如说第九章，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又比如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里面一共有4首仆人之歌。这个53章呢，是第4首仆人之歌，也是仆人之歌的最高峰。他预言了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代赎他对我们的救赎。而且也预言了他的复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虽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阿门。是不是非常的有力量？关于我们。迁到他的这个神的国度当中，是不是非常的美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呢，是仆人之歌的第三首，这个第四首它非常的美好，也是一个高峰，但是第三首对我们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意义，它主要讲述了这一位救赎我们的拯救主，他在地上时候的工作。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是如何做工的，描述了这样一位仆人，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受教受苦的仆人，这个受教受苦当中呢，也看到这个仆人他是多么的顺服，表现了这个仆人顺服的特质，来自是以赛亚书50章，那么刚才大家已经读了，那以赛亚呢，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他整个的诗篇里面，他大部分都是用诗歌所写，他有很多的审判，有神的责备，当然也有神的安慰。他整个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的罪，还有神的审判，还有神的救赎。 那么他工作的年限大约是在，他是经历四个王，从乌西亚王到马拿西，大约是790年，公元前790年到公元前700年左右。那么他主要工作的时间段呢，大约是公元前740年左右到公元前700年，这是他主要的工作时间段。那么当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据考证，大约应该是在后半段。应该是在公元前700年，680年左右。那么，他经历了乌西亚、约台、亚哈斯，还有西西家四个王，主要是这里面的时期。在后半段的时候，主要是在亚哈斯王还有西西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分成南国和北国。那这个亚兰和以色列呢，他们是结盟的关系，而这个犹大呢，他不想与亚兰来结盟，反而呢是倒向亚述，所以造成了亚兰和以色列呢，他们合起伙来一起来攻打这个犹大，这样就给犹大带来了战争。那么亚兰王利逊呢，就曾经掳掠犹大。那以色列王比加也加入入侵，杀了他们12万的犹大人，然后呢也掳走了20万人，后来被先知责备，并遭神降灾，以色列才放回这些犹大人。那么到西家王的时候也是，以赛书里边记载这个，这个亚述王希纳基地呢，上来进攻犹大城，是神的手来拯救了犹大，因着西家他的谦卑，在神面前的这个祈求。那么但是他后来炫耀，向下巴比伦试着炫耀财富，那么后来遭到俘虏。那么当希拿基利来攻的时候，攻陷了西家的64座坚固城，俘虏了20万百姓。那么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大约是公元686年左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犹大的百姓是经受了不少的苦难，而北国以色列他已经亡国了，已经是被掳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就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是不是神不要我们了呀？他们在苦难当中呢，他们就发怨言，他们抱怨神，抛弃他们了，已经是，是不是已经是不要他们了？是不是神背约了呀？是不是神把他们给出卖了呀？这是当时他们的想法，就记载在以赛亚书49章里面，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他就感觉神好像不要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50章呢，就主要是分为三段。首先是神质问以色列，当以色列这些民抱怨神的时候，觉得神不要他们的时候，神来质问他们，也反映了以色列的罪。接着呢，神如何去拯救他们呢？神就我们今天都知道，神差派了他的仆人，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受教受苦时的顺服，在接下来之中，展现了神仆人的无罪，这也是神所赐下的拯救。那最后呢，10到11节，当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神的仆人来拯救的时候，他是无罪的，他带着神的命令，和神的旨意。那么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听他的呢？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的真理呢？这就是10到11节，我们应当听从这个神仆人的话，而不是靠人自己，因为人都是有罪的。那么神通过6个质问句呢， 其中后面的两个它是平行的关系，通过这一种交叉和平行的关系呢，突出了中间的以色列的罪。首先神就问以色列了，你们说我离弃你了啊，休你们的母亲了，那么休书在哪里呢？这是不需要回答的啊，他当然是没有休书啊，因为这反映了当以色列民受苦的时候啊，他们就抱怨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祖先也是这样啊，当神拯救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刚刚行了大神迹，把红海都分开啊，让他们走干地啊，逃避埃及的追兵啊，又把埃及的追兵投在海里啊，行了如此的大能。但是当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路程，没有水的时候就开始抱怨啊，没有吃的也开始抱怨啊，遇到点困难就抱怨啊，这是啊以色列民他们最终的光景啊，这是从人来看是非常正常的啊，这是人在受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输血期的这种生命，它的自然反应，它其实就是抱怨和埋怨啊，就像我们遇到点事情或者做错了一个事情啊，我们就开始找是谁做错了呢，就开始抱怨这个人啊，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我们受一点苦的时候啊，就很可能会发生这个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事情啊，来抱怨神。那么当他们抱怨神离弃他们的时候啊，神就质问他们，休书在哪里呢？啊，其实就是没有休书。在后面我们也看到啊，神对西安说，你还是我的百姓啊，在51章里面神安慰他们的时候，其实呢啊，西安的淫乱败坏啊，他们这些拜偶像是非常配得休书的啊，他们是从以赛亚前面对他们的责备当中，神对他们的责备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非常的堕落了，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孤儿寡妇啊，不关心这些他们受苦中的肢体，而是呢还是拜偶像啊，不但是不敬拜神，还拜一些外邦的偶像啊，行了很多不义的事情啊，这是配得休书的啊，在法律上，但实际上神是忍耐他们，并没有给他们休书，而且神后来还安慰他们啊，神救赎他们，并归回啊，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啊，他们必得欢喜快乐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神不但是没有给他们休书啊，后来还非常啊，非常美好的安慰他们，非常温柔的来安慰他们，给他们喜乐。啊，这是第一问。那么神又再次问他们，你们说我出卖了你们，我把你们卖给谁呢？神没，sorry，神他没有债主。在他们祖先摩西啊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一出城就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因为让这些以色列民知道，全地都是属神的，神也对他们说，如果他遵守神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神的。他们也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他是创造万物，是独自啊，是只有他一位神，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所以说以色列民的罪恶二，就是他们忘记啊神对他们的主权。好，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三位天父，主耶稣基督，是的主，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独自铺张诸天，是吧？你铺开大地，你使地在水面之上，是吧？你是那造日头的，是吧？又是那造月亮的，也是铺张月亮星宿的，是吧？全地都在主你的手中，你是 全地的主宰啊，万有都在你的手中，我们还当依靠谁呢？是吧？就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中，啊，把今天的时间啊交在你全能的手中，你就赐福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吧？能够使讲的、听的都能够从头到尾，求主也看顾孩子的嗓子，啊，能够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分享。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圣名。啊，神是全地的主，啊，神向他们展示了他的主权，也展示了啊神对他们的质问。那么神又接着问他们第三句啊，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们是不是都经历过等候人的时候？啊，不管是在车站还是机场，啊，我记得在我孩子小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在大陆是住在一个 apartment， 啊，大陆都是那种5层6层的房，我们呢一共是6层，我住在第5楼。然后呢，我孩子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在这个窗台上，啊，窗户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台子，啊，可以从窗户看到外面，啊，他就很喜欢。看着我去上班啊，他非常的不舍啊，他就每次我一下楼啊，他就在窗台上就看着我，一直看不到我为止啊，就目送我远去。后来呢，他又知道了我下班的时间啊，每次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就在那窗台上等着我啊，从那里我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他在窗户那里，我就在楼底下向他摆摆手啊，他也向我摆手。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去拥抱他，啊，他就是在等候我，啊，也像我们在车站或者是在机场的时候，我们等候我们的亲戚朋友，啊，为什么我们会等候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啊。那么以色列民他们没有等候神，啊，神质问他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色列民他们是已经是与神疏远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爱的关系，他们好像忙于生活中的事情了，会忙于他们眼前的事情，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祖先的神，已经与他疏远了。在马牧师讲的这个老父亲和两个儿子的故事当中，这个老父亲是不是也是一直在那边等候他的儿子的归来呢？是不是？这是一种爱的关系。那么当神安慰他们的时候，神也告诉他们，海岛都有等候神。那么在我们过去的岁月，我们有没有操练等候神呢？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第一时间来依靠神，向他祷告？祷告之中之后，我们有没有等候神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神又接着质问他们，说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从每一早起来都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就说神质问他们，这以色列民啊，他们神呼唤的时候，他们并不答应；神差派了先知来，他们也不答应，也不听从。我记得我的孩子他男孩子现在已经是6年级了。他学会了电脑之后呢，他就很喜欢上电脑。一开始我会控制他的时间。我说 Happy 你时间到了，你该停下了。是，好。后来我在呼唤他的时候，他就不答应了。好像是也没听到，他聚精会神了，也可能是听到了呢，不想搭理我。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是要让他停下来，所以说，不答应神，他就是不想听从神的话，就是他不听从。不顺服神的话，这是以色列民的第4个罪。 那么神接着质问他们，我的膀臂岂是缩短吗？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也不需要他们回答。神就是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来等候我啊？不来和我亲近？为什么不来答应我？不来顺从我的话呢？你们已经是处在一个悲惨的光景当中。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已经是经历了很多苦难，难道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吗？当然不是，神是全能的主，神也向他们展示了神是超越自然界的神，神一斥责，海就干了，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神展现了他的大能。后面神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在启示录中也提到了这样同样的语句，差不多。那其实是神，就是我们刚才所一起来祷告的，就神是超越诸天，神是超越宇宙万物，也是创造诸天的主。所以说他的能力超越诸天，超越自然界。神是有拯救之力的。通过这六个质问句呢，通过这样的交叉对比排比的结果，那么神质问他们的话，突出了中间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罪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神就指出了他们的罪恶。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神。通过他的质问呢，向我们展示以色列他的很多的罪。首先是他们在受苦当中，他们抱怨神，他们忘记神对全地的主权，他们已经与神疏远了，他们不听从、不顺服神的话，他们也不倚靠神的大能，也可以说是忘记了神的大能。从前文还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拜偶像，不行公义，甚至是欺负孤儿寡母。在一个社会当中，最容易被遗忘的阶层在当时的社会中就是孤儿寡母，如果是能够照顾孤儿寡母，这是行公义的表现，是一个社会公平公正的表现。而是谁说责备他们说，这案件呢，孤儿寡母的案件也不能到他们的面前，就他们已经根本就不想去管，这是这个社会不公义的一个体现。那么，当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苦难，遇到战争，甚至被掳，他们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只知道抱怨神，而忘记了神的大能。那么，当如何拯救呢？从整个以赛亚书我们知道，神差派了他独生的爱子，也是被称为神的仆人，来拯救他们，为他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就死而复活，整个的这个救赎的大功。主要是写在神的仆人之歌的第四首。那么其实呢，神也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神的儿子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来过他的一个传道的生活。那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神仆人的顺服。这位神的仆人呢，他展现不但是救赎，他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展现的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属灵品格就是顺服，就是在受教和受苦的时候，他的顺服的态度。那么第一个呢，首先是他受教的时候，他顺服神的话。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缚住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是不是非常的奇怪？不是应当赐我施教者的舌头吗？为什么是受教者的舌头？这个受教呢，在圣经当中主要是指 受神的话语的教导，啊，这是他真正的意思。那么他有几种英文翻译，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先受教，受神的话语的教导，才能施教。就是说，要先听见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才能对人传讲。啊，这是他真正的意思。那么，神的仆人带来的救赎，啊，简单就用言语来扶持疲乏的人。就说这位神的仆人呢，他非常顺服神的话，啊，他也能听见神的话，然后呢，他会用神的话，用神的道，啊，来向世上的民传扬，啊，来扶助疲乏的人。那在约翰福音8章28节啊，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啊，可以清楚的看到啊，这位神的仆人，他是神对他们讲，他讲什么，他才对啊以色列民来讲什么。神吩咐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依然非常的顺服。啊，他首先是你先要顺服神的话，啊，来是一个受教者，受神的话语的教导。啊，这里和以色列民的罪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不是？刚才以色列民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啊，他也不想听，是不是？神呼唤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听从，也不答应。而我们这位神的仆人呢，他是每早晨都来顺服神的话，啊，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而且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啊，主耶和华呢，开通我的耳朵，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开通他的耳朵，还有唤醒他，唤醒他的耳朵，在圣经中的意思呢，都是就是他非常顺服的意思，就是他的耳朵被神开通，啊，相当于也是所说的受的耳朵受了割礼，就他能愿意听神的话，啊，也能听得进去，而且当听了神的话的时候呢，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就是说他是顺服神的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可以操练每天起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聆听神的话语啊，先成为一个受教者，受神的话语的教导啊，就是读经，然后呢，才能够更好的顺服神的话语。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过200万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啊，他们没有食物啊，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啊38年、4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吃什么呢？啊，在旷野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吃，是不是？当他们抱怨的时候，神赐下玛拿给他们，这个玛拿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不是地上的食物啊，它是。不是人间的食物，完全是从天上而来的。那么它有很多的特点，然后它其中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早晨露水上升之后出现，日头一发热呢就融化。而且神呢也不允许他们留到第二天。那这个玛拿呢，就是预表灵粮啊，就是基督啊，就是神的话。那么失去这样的灵粮呢，啊，是有它的 timing 啊，清晨是最好的啊，可以得力的迎接啊一天啊。从神赐下的玛拿啊，这么多年的玛拿，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当如何来啊来顺服神的话，如何来受神的话的教导。那么主耶稣呢，他也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那么，在马可福音中记载啊，当次日的早晨啊，天微亮的时候啊，主就起来了，到旷野地方去啊，在那里祷告啊，他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啊，也应验了啊，以赛亚书50章。那么在诗篇当中啊，也有很多的经文啊，每早晨我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啊，并要惊醒。神呐、啊，求你使我早晨得听你的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啊，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如果他早晨不花2个小时来祷告，啊，这一天就会被魔鬼胜过。美国有一个大布道家啊，叫穆迪啊，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他早上4点钟就起床啊，读经2个小时。那么被称为中国穆迪的啊，是王载牧师啊，他坚持未读圣经、不进早餐的习惯达40年之久啊。这个王载牧师呢，他是在福州那个地方的人啊，他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很少啊，他本来是不信主啊，他太太先信的，他还笑话他太太啊。后来呢啊，他就是读以赛亚书啊，他信主之后读以赛亚书，哎，就感受到神呼召他，他就出来传道啊。他也没有什么设备，他就是背着圣经啊，背着一些单章就走街串巷啊，真的就像使徒行传书使徒一样啊，在福州的大街上啊去传福音啊，有的时候招聚一些众人，他也讲故事、讲道，啊，讲圣经的故事啊，来向他们传道，还得了不少的人。那么后来他在传道过程中遇见了，教会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些圣徒啊，比如说尼托生啊前辈。那么后来他们因为一个方向不同啊，他们也分开了。那么王载牧师呢，他有感动，也有人去来呼召他。他就主要是负责布道工作，啊，他主要的方向呢是除了福州，还有中国的各地，还有就是南洋啊，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印尼等等地方。他成立了第一个中国的一个布道团体啊，是向外国布道的一个团体啊，主要是向南洋那边。那么他也是啊，未读圣经，不进早餐啊，他有这么长时间的习惯。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讲，啊，有一个主教的一个母亲，啊，她就有一个习惯，是每天早餐后呢，就回到自己房间里，花1个小时读经、默想和祷告。啊，在那1个小时的灵修当中，啊，她就感觉到有一股清泉一样，使她能够汲取力量和智慧，啊，使她不但能承担这一天所有的责任，啊，也可以在邻里之间啊，那时候英国也很早的时候，也是比较大家也是住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冲突啊，还有一些不理解啊，哎，他都能够胜过，他能够保持心平气和啊。当他的这个主教的儿子看到他啊生命上的这个特质啊，就看到他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也没有说过一句气人的话啊，也没有说过别人的闲话啊，从来没有闹脾气。那是因为他每早晨啊都领受从神那里所来的玛拿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如果是操练啊，每早晨啊能够听见神的话、读神的话的时候，哎，我们的生命啊就有一个提升啊。与之相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可能有一段时间啊，在大陆啊，有很多人有这个路怒症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啊，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生冲突啊，向别人大发怒气啊，甚至是吵架啊，甚至是动手。那么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表现啊，就像主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啊，在一样的泉源里不能发出2种的水来，啊，不能又有苦水又有甜水， 这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流露。那么当这位神的仆人他能够每早晨来听神的话的时候，受神的话语的教导的时候，他的生命本来就是神，本来就是圣洁的，那么他的生命当中就没有太多的这种与别人发生冲突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在受苦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能够忍耐顺服。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瞎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如果吐我，我并不掩面。这个胡须呢，它代表了男人的尊严在当时的这个中东，如果是拔去别人的胡须呢，就是非常的藐视的一个态度。那如果是如我吐我打我的背，那么属血气的人的正常的反应就是抱怨、谩骂、怒气、反击、辩护是不是？就像刚才那路怒症一样仅仅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车小小的往前别了一下挤到前面去了，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人属血气的人都可能会大打出口骂脏话抱怨、谩骂怒气这是一个属血气的人的一个反应。那人打我的背我都任他打，把我的胡须我就由他拔，如我吐我不掩面。神的仆人表现出了一种完全与属血气的人不同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它是一种极为顺服的特质，就在受苦的时候他极为可以忍耐而且可以顺服。那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他本来就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的儿子，他的生命里面没有黑暗在他全然公义、全然光明、全然慈爱他生命里面没有那些怒气，本来就没有那些不好的种子而且他每早晨来领受神的教导所以说他是完全的圣洁所以说他能够在受苦的时候可以忍耐顺服这给我们可以很好的提醒。大家也想想保罗和希拉在狱中的时候也是遇到了苦难，他在传道的过程中被抓到监狱里，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没有像曾有血气的一样在阴暗的监狱当中然后自卑自怜或者是怒气谩骂或者是在那里不公不平他们没有，他们却是唱诗赞美神，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能够常常领受从神来的言语他们顺服神的言语，他们因为主耶稣说在你们传道的时候，如果是有人因为主的名来攻击他们来谩骂他们他们因此受苦，那么他们就是有福的，他们相信神的话也顺服神的话，他们到处传道他们去监狱的时候就能活出这种完全与世人不同的生命也就是做了一个生命见证这种生命是属神的，是属灵的，也是圣洁的圣徒所有的生命。上次马牧师我记得他的那篇讲到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他一些实际的案例有一位子女他受了一些苦他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包括他在国内的朋友出卖了他把他本来应该属于他的项目呢给抢去了然后呢他就软弱退后了成为一个浪子他觉得神远离他了听到这里当时我就一直在感到非常的惋惜他曾经是信靠神的他这个时候有些软弱了，那么他是我们言语扶持的言语扶助的疲乏的人他是我们扶持的对象但是这个现象呢值得我们警醒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去怎样去反应呢？ 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受苦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呢？神夸赞他完全正直，一开始的时候他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有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不是？当我们遇到姊妹相同的这种事情上，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成长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来抵抗这样的风雨呢？我们能不能做到忍耐顺服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神的仆人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应当去学习。那么神的仆人呢，与以色列民的罪相比的，他不但是受苦时忍耐顺服，不是抱怨，而不是抱怨，他也是与神亲近，他也被神称义，他是无罪的。那么他也是倚靠神的，完全倚靠神，而且能够得胜，因为他知道神必帮助他，而且他不抱愧，他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原文中就是碎石，是非常坚硬的那种石头，比一般的石头都要坚硬，而且他知道他必不蒙羞，就是他是要得胜的。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神所质问的西安以色列民和神的仆人。那么很明显，西安的民呢，他们是在罪孽过犯之中，而神的仆人呢，这个救赎者呢，他是完全无罪的，他就被神称义了。那么西安的民呢，他是欺负孤儿寡母和寄居的，是不公义的。而我们神的仆人呢，他是言语扶持疲乏人，他传道来拯救人。那西安的民呢，受苦的时候，就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就知道抱怨，是不是抱怨神啊？可能还会抱怨别人，抱怨同胞等等。而神的仆人却展现出来了圣洁的生命特质，就是受苦时的一种极为的顺服。那么当然，神的仆人他也是因他心中的大爱和他来救赎我们的这个任务。那么西安的民呢，他们已经是远离神了，不等候神，不依靠神，也不顺服神，不听从神。而神的仆人呢，他是依靠神，而且是每早晨受神话语的教导，而且顺服神的话语。那么他们的结局呢，那西安的民如果是不接受神的仆人的话语的，他们就像衣服一样就要旧了，被虫咬。那么而神的仆人是不致羞愧，他必要得胜。最后呢，当神的仆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当听从神仆人的话，就是归向神。那么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其实可以从马太福音中也可以看到，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里主要是指的是神的救赎的恩典的临到，而以色列民呢，他们本来是在黑暗死荫之地，就是说没有神的救赎，没有这个救赎恩典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境况，是在黑暗死荫之地。那么当神的仆人，他带来了救赎恩典的时候，带来了神的道的时候，那我们该不该听神仆人的话呢？还是靠着自己的亮光，就是相信自己，相信人，通过刚才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人以色列民都是在罪中的，而神的仆人只有他是完全无罪的，当他无罪的神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呢，还是应当听从这个光呢？是顺服神的话呢？当然是要归向神了。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我们应该归向神。马可福音中也说，当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是说神的道啊，神的光照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接受神的儿子这个拯救的福音。这个人呢，应当离弃自己的罪恶的道路啊，就像以色列民一样，不义的人呢，要除掉自己不义的意念，要归向神啊，神就必怜悯他啊，神必广行赦免。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恩典，成为神的百姓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在新的一年这个2023年的1月1号这个第一天能不能够共同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是好的无比的。在以赛亚书50章之后呢，51章神就安慰他们的什么话其中他安慰的重点就是神必救赎他们让他们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神也对他们说他们还是神的百姓。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神的百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的救赎恩典，更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被神看为义我们是被称义的，永乐呢，实际上已经归到了我们头上。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更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能逃避呢？相信我们是居安思危我相信我们可能是我们中部的弟兄姊妹们，可能是生活非常的顺遂那么。当昨天当这个长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信息我们今天的这个敬拜的这个主题发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也是很感恩神和今天的讲到的信息呢是蛮相符的我今天的分享的信息呢，可以称为我们新的主题的一部分，扎根真理，活出见证。今天呢，马牧师也特别的交代我这个主题我非常的感恩。那么扎根真理就是扎根神的话，活出见证就是活出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那么根据这个以赛亚书50章我们可以我也呼吁大家，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每早晨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也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传讲神的话语而操练我们顺服的一个生命当我们受神的话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走在正道当中，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可以成长。我们每早晨来到神的面前拾取玛拿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更新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当我们万一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承受我们也可以更加的顺服的心来忍受，也能够呢靠着我们全能的神我们创造天地的主我们靠着他的大能我们可以得胜得胜而又得胜。那么呢，因着我们这种美好的顺服的生命呢，我们也可以活出见证我们扎根神的话语，活出顺服的生命的见证我呼吁我们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孩子感谢主你赐给必成华人基督教会2023年新的主题，扎根真理，活出见证。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你是造日头到月亮的主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话语永不改变，天都要废去，地可能要卷起来，但是 你的话永远立定，你的道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是的，主，你已经救赎了我们，你已经拯救了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每天更新的属灵的话语，是吧？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每早晨来到你的面前啊，领受你的教导，领受你的话语的教导啊，也能够把你的道能够传扬出去。主啊，你也让我们生命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啊不断的成长，是吧？也能够有更加顺服的生命，活出你的见证。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的名，阿门。